感谢主啊！我们也为今天的聚集，我的信息，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好，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愿你祝福我们的聚集和敬拜，愿你的话成为灵和生命，能够供应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我们在新的一年起手的时候，在新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新的生活开始。愿你祝福我们的家，也祝福我们的事业，也祝福我们的侍奉。愿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你，也祝福哦已经在外度假的弟兄姐妹，使他们能够在旅途中能够平安，也祝福我们的故国哦主啊，也祝福以色列，也祝福美国这个国家，使我们在这里能够自由的在这里敬拜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此次也纪念在许多地方有苦难的哦那些哦你所创造的人，使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在你面前有一个信心的生活，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很稀奇啊，今天在这里啊，我们中国人在新年啊，现在这个微洽都有送礼包，对不对啊？我们的中国啊，就面临的我们就中国的春节啊，在开始，我们中国人的祝福不仅仅祝福，只有一个送礼的一个习惯。啊，在我妻子啊，在我妻子是内蒙人啊，在内蒙北方的教会啊，他们有一个情形呢，叫抓玛纳，啊，就是用神的话作为一个礼物来送给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在我开始的正道之前，我非常想用几节圣经来作为我的一个传道人的一个本性的想礼物来送给大家。我觉得这五段的圣经可能是我们这一年跟随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啊！我先给大家的第一节圣经啊，是记载在《生命记》里面啊，8:7-10，因为耶和华你的神要领你进入美地啊，弟兄姊妹啊，你要记住，今天神给你的啊，不是外面的看得见的，你所今天无论是在公司里，无论是在家庭里，无论是在生命的锻造中，神要把你带进一个美地啊。这个美地在圣经里是指着基督吃不透的丰富，叫做流奶与蜜之地。这块地是有河有泉有源啊，是有落差的啊，有河有泉有源，还有呢，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可以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了你。在旧约是物质的看见，在新约里面都是属灵的祝福。这些无论是这些，今天基督徒要必须要经历，要领进美地啊！这个美地就是你要认识基督里有测不透的丰富，在基督里是丰富的，在基督以外都是贫穷的。那这个盼望弟兄姊妹是第一个礼物送给大家。好，第二次出圣经是在约书亚记5:6，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站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这是赐给犹太人以色列人的，今天也是赐给你。今天一贯念你要领进这个美地，但是你领进去以后你不能沮丧，你要怎么得地为业。一个得地为业的人，有产业的人，一定要刚强壮胆。阿们。你把你里面的沮丧和恐惧出去，你活在世界上是有使命的，是有命定的。阿们。所以你一定要把你内心所有的恐惧，不管你今天的家庭有多少，你的生活有多少， 你要调整好，你要得地为业，在你儿子的身上要得地为业，在你整个的家庭身上要得地为业，你里面一定要刚强壮胆。阿们。因为有一个应许，神必不撇下我们，最高的祝福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阿们。多宝贝，这是第二个礼包。第三个礼包，我们一起念啊，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不一，今天整个后现代的，不管你怎么样，就是人里面的恐惧，爱里没有惧怕，你一定要把恐惧胜过啊！不管你在哪一个环境里，不要怕，只要信。啊，这是365个整本圣经，不要怕，只要信。每天你都要取用信心在我们里面，恐惧就出去了。啊，所以你要胜过你自身内心里面的恐惧啊！这个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什么同在？好，我们这一句话太宝贵了，一起念。也今天我的祷告，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啊！我们的年岁是怎么来编织成功绵流的呢？恩典，哇，感谢主，恩典。所以当我们认识恩典的时候，就是给予，上帝没有索取，不要你什么啊！我们对这位神的认识，我们东方的神啊，这个我记得春节的时候， 我在上海这个玉佛寺啊，他们烧一个头像要50万人民币啊，啊，龙华寺去撞一撞钟啊，哦，这不是东方的神好像在偶像的龛上面，你要带着牺牲去献祭给他。真正的至高的神不需要你任何的祭物，他只要他来给予，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我们一起念，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不是你的路，是他的路。自由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丰富的恩惠滋润，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这是我送给大家的啊！好，这些圣经也很宝贝，我们一起念。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这个爱惜光阴啊，在希腊文的意思什么意思？你要珍惜今天的年岁，抓住今天的机会啊，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一个懂得机会的人，抓住机会的人，他认识这个时代是邪恶的。那你要知道你今天的年岁多少，你要抓住现今的机会啊，机会非常重要。一个不懂得抓住机会的人，不管他熟世熟灵都不会成功。阿们。啊，这个我们一起念一遍好吗？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上帝给我们的人生不多的，在这个时间里你不能再弯岔出去，要走一条直的路，不能再歪。心歪了路就歪，心直了路就直。阿们。所有的路都是你的心造成的啊，所以你要抓住你今天的机会啊。好，这些圣经是腓立比书最后一个礼包送给大家，我们一起念好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的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的奖赏。哦，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劝勉。这是弟兄们 何等谦卑，你再拥有你这些，你要不是我已经得着了，这是一个被祝福的人啊，所有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啊，他从来没有狂妄啊，他里面就是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这是使徒保罗，我只有一件事。啊，很多人有许多的事把我们的心思都搅乱了，但是他的生命中只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忘记什么背后，要忘记。人不能健忘，但是人要忘记，所有的更新都是从忘记开始的。要忘记别人对你的冤仇，对不对？要忘记别人啊，在你生命中对你的伤害啊！感谢主，要忘记 过去的成功也忘记它，过去的失败也忘记它。所以弟兄姊妹，人不能健忘，但是要忘记。愿恩膏在你里面做一个忘记的工作，每当你看到每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关系是新的。如果一个耿耿于怀的人，就是把自己的内心下入牢监里面的人。所以要忘记背后，努力什么？今天要努力啊！今天神给你的那一刻，给你的机会啊，给你的精力和时间，你要努力。否则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很后悔，你觉得蹉跎岁月啊。中国人讲的那个蹉跎很有意思，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直跑，有一个目标在哪里啊？有一个标杆在哪里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的奖赏啊，那是何等的荣耀，好吧？这是我在今天正道之前给大家几段的经文，宝贝不宝贝？宝贝不宝贝？愿这几段经文作为我们今年的神话语的共勉，好不好？第一，进入美地，进入美地。第二，不能沮丧，不能惧怕，要刚强壮胆。第三，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地下自由。还有，要爱惜光阴，要抓住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结了，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什么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的奖赏。所以圣经啊，是神的话，多宝贵啊！阿们不阿们？愿这些话对我们有帮助。好，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正道。我今天的正道啊，这个题目啊叫做穿上新人啊。这个题目呢，我用了三段圣经，其中的有一段是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这一章圣经啊，在所有的受浸的那一刻，我们送给弟兄姊妹的圣经里面第一个共勉的那个经文经节就是这一节。这一节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这个若就是说假若有一个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还有一种翻译是说他就有是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第二个是在以弗所书四章第二十三节，讲说什么呢？我们看一看啊，这些经文。又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很感恩主的，我们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啊，今年的最后，我们明年就要面对了。那么我们传道人啊，就是到了一个时候，总归要讲一篇道啊。圣诞节有圣诞节的道，感恩节有感恩节的道啊，母亲节有母亲节的道。但是我们今天到了一个新年的时候，我们要讲新旧的交替。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两个词，一个是新，一个是旧。很有意思的，今天很多的人对于新与旧的认识不深邃，不深邃。当我们今天看见的，有一次啊，我的妻子在给我这个理头发的时候啊，我到这里美国来两年，白头发已经很多很多了，白头发已经很多很多，老了啊，我到今年已经五十岁了啊，老了。什么叫做旧？旧就是老。什么叫做旧？旧就是说那一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的无奈的，你不能够停止这个时间的脚步。那么什么是心呢？心就是生命的本质啊，生命的本质。有一个这个传道人，他我在听他的道，他讲了一个见证。他小时候在主日学里面，在主日学啊，问一个老师一个问题，这个传道人很有意思。他说：“将来我们到天堂里去做什么？啊，将来我们进天堂了，到天堂里做什么？哎，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有我们的生活。”他说：“天堂的生活是怎么样？”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就回答他：“你到天堂里去唱诗啊，一起在那里唱诗赞美。”那么这个孩子很聪明啊，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是不是唱奇异恩典啊？” 是不是唱奇异恩典啊？讲牛顿的奇，他说是啊，你可以唱奇异恩典啊。他说奇异恩典唱完了呢，他说再唱奇异恩典啊。那奇异恩典再唱完了呢，他说永远唱奇异恩典啊。所以那个孩子说，那天堂有什么好玩啊？他说，懂我的意思吗？他说天堂有什么好玩？那么我们天然的性格以为说，我们得救了，我们将来到天堂，我们在那里敬拜，我们在那里赞美，我们在那里唱诗，我们在那里，这个孩子很天真哦。他说天堂没有排球，天堂没有橄榄球，天堂只唱诗。他说天堂有什么好玩的呢？是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救。人用地上的观念来想象永将来的生活。什么叫做旧？我再举个例子，夫妻间的关系，明白明白啊？当我跟我妻子结婚的，我追的她，那是不得了啊！下班结束就追到她医院去追求她，因为从里面是什么一个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生活是新鲜的。但是我们跟我的姐妹已经结婚20年了，觉得很多的东西就厌烦了，有没有？有没有啊？有没有？有没有？彼此一直在那里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多的东西你就觉得烦了。这个就是旧啊，这个就是旧啊。还有一个，我小时候拿到我这个外祖母啊给我买一个，我们小时候比较贫苦啊，买一个玩具，你知道吗？玩具我没有得到它的时候，那种兴奋啊，那种兴奋啊，多兴奋啊。后来我外祖母给我买了一个玩具，没有2-3天我就把它扔掉了，不要了。你没有得到的时候你很兴奋，你得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厌烦了，这就是旧。还有你在创业的时候啊，你心心喜喜的许多的那些伙伴创业了啊，那个奋斗了，但是随着你在整个的关系当中、环境当中产生了很多的挫折跟矛盾，那种旧不信任、嫌隙产生了，那就是旧。所以弟兄姐妹啊，还有一个老人家啊，从前的身体是很好的，现在随着这个年龄的时候，好像体力也不行了，心智也不行了，这就是旧。还有你在一个公司的流水线上操作，你郭台铭的那个富士康，这个工资很高的，为什么有很多人在这个富士康跳下来自杀？你明显旧了啊。他在那个流水线上做，永远好像是一个机器人在那里做，他在那里做的时候他就觉得旧了。所以整个的后现代是一个猎奇的时代，是一个追求新意的时代。你那种新奇的东西，你不能够阻止后一代的年轻人去探索、去追求。人永远是一个追求新鲜事物的一个生命，但是他永远是追求，否则人就没有办法探索宇宙，没有办法探索生命的本源。人在那里，他在那里探索，他在那里追求。其实这个要长新不旧的那个思想就是永生，旧的那个思想就是死亡，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啊。人就是把这个死亡的东西排斥掉，把那个生命的东西在那里接受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有一段圣经非常好，我们看一看啊。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照样就赐给他儿子，照样在自己有生命。你看到父是生命，子是生命。好，我们再看第二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因为赐生命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你看到三一的神，圣父是生命，圣子是生命，圣灵是生命。那你就看到这个生命的本质的这个源头是谁？是神。哇，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今天在那里追求，在那里向往的，其实在我们的心灵的最深的深处，就是在那里追求那一位生命的神。 当只有碰到了生命，你才有新鲜活泼的感觉，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如果你遇不到生命啊，你遇不见，所以基督徒到礼拜堂来是什么？不是接受一套教理，不是一套这个神学的观念，不是作为参加一个宗教的活动，是你来遇见这位原有的生命之道。所以老约翰怎么讲？是你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生命传给我们。所以传道人是把一个生命的道传给你。你到教会里来做什么？遇见耶稣。你在那里要遇见主，你在那里要遇见你这位生命的主。如果说你到教会里头来没有遇见主，你光接受了一套教义，光接受了一套宗教的程序，我觉得你总有一天你信不下去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借助你所认识的生命来经历它，来认识它。所以上一次在查经的时候，小康特别讲什么叫做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第一个概念，我们心是什么？是生命。这个我们先建立这样一个观念啊。我们讲到那个心，心不是一个事物的现象啊。哦，这个东西旧了，我换掉了啊。这个东西新了啊。这个礼拜堂拆掉了，再盖一个新的。不，在圣经里面，这个新的思想是生命。所以这个思想你一定要建立起来，叫生命在它里头啊。你如果说摸不着生命，你就是脱胎换骨，你今天拥有了你还拥有，你今天喝酒了明天还照样就这个干渴，你今天拥有了这个感觉上的快乐，明天你照样里头还是生出了不满足。但是你真的摸到生命的时候，你就有一个长新不旧的能力和活力在那里生活。所以第一个观念我想盼望跟弟兄姊妹交通的，就建立新的概念。这个新的概念是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你学得来的，乃是去遇见它的。所以说到底我们的信仰是心灵的信仰，不是思维的开发，是心灵啊！你在心灵和诚实中间来敬拜它。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不懂啊，他要在外面模仿啊，模仿一个做基督徒，这个东施效颦，越做越累，越做越苦。其实基督徒很简单，你遇见我了就喜乐了，阿们，你就碰到主了，好像这个电流一触电，哇，你知道这个电是怎么样，哦，这个灯就亮了。其实属灵的重生的关键，一直到将来的见主的面，就是对主耶稣的同在遇见的认识。你是接触了这个生命的本质，才能解决你内心最大的问题。这个是新的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这个生命的本质的那个属性是什么？如果你读约翰一书，四个属性，好，大家记一记啊，因为我这个我不做 PPT 了。四个属性，第一个属性是光。这个新生命的第一个概念是光，它就是说它发亮的，它来光照你的。当你触摸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就看见自己啊，你也就看见它，而不是看见别人。这个光就是在你生命中它做一个照耀的工作，把你这个人剖析开来，这就是生命。当你遇见光的时候，你就遇见了新的东西了，活了。第二个，这个生命的本质是爱。这个生命的本质是爱。当你碰到爱的时候，你就觉得新鲜了，觉得有力量了。所以这个世界上最能够感动我们的是爱。包括爱因斯坦他讲过，他最推算，他说宇宙最终的能量是爱。哇，这个不得了，这个不得了。你今天活在地上为什么这么劳苦啊？为什么在这里奋斗啊？你是为爱在活。如果没有爱，就没有动力，就没有在那里生活的一个源泉。所以新的生命的第二个特性就是爱。第三个，这个生命的特性是什么？义，公义。所以这个你当你碰到了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是从光和爱延伸出来的道德和伦理，非常重要。从光和爱延伸，这个道德不是中国的礼教， 哎，你礼教外面可以很厉害，里面不一定啊，可能是男盗女娼啊。你要记住啊，这个义是什么？是本质的义。这个义中间带着怜悯的，带着接纳的，带着恢复的，啊，这个叫做义。第四个叫做圣洁。啊，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是神独有的 holy， 这个圣。啊，所以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四件事情，大家记住啊，四件事情：光、爱、义、圣。啊，缺一不可。有一些人呢，他讲圣讲的太厉太多，啊，就对别人的要求就太厉害，他就没有爱。你要讲圣的同时，你一定要讲爱。你不要希望别人胜，要你自己胜，啊，如果是叫别人胜，你就把恶架在别人的身上，你要自己胜。所以第二个是义，啊，所以有光就是看见，有爱是生活，有义是标准，有胜就是分别，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生命的最健全生命的四根柱子，啊，这就是神的自己，这是新的啊，你在光里面你觉得新，你在爱里面你觉得新，你在义里面你觉得新，你在圣里面觉得新。当新产生的时候，力量也就产生了。阿们，没有消耗，啊，这是盼望弟兄姊妹第一个认知。第二，我们要讲到这个生命，新鲜活泼的生命啊，它有彰显的，它的彰显三方面的彰显。第一方面上彰显就是新鲜的，它非常的新鲜。第二个彰显是活泼的啊，活泼的啊。今天很多的活泼啊，它外界表现是疯狂，不是活泼。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很安静的人，他内在可以非常的活泼；一个很疯狂的人，你就看到他里面很虚空、很无聊、很衰退。属灵的东西就这么奇妙。哎，你看有一些的人非常的安静，但是他充满了活泼和新鲜的力量，你一碰他你就被你点火起来。所以你要记住，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啊，广东话叫衰宅啊。什么叫衰啊？有些人你碰到他你就衰了，有些人你碰到他你就被他点起来了。阿们，你要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中国人有一句话，贵人扶持，贵人不是给你外表的那个相助，乃是把你心灵里面的热情 passion 给点燃起来，他本身是一个有活力的人。阿们，你不能跟随疯狂的人，你要跟随有新鲜、有活泼、有生机的人。阿们，这个非常的重要。一个清醒的人，或许他里面充满了生机。所以你千万记住，我们今天到教会不是研读一种宗教，宗教会叫人越来越假伪善，越来越老气横秋，好像越伪善越老气横秋，好像就是越属灵。不，生命的东西是像小孩子一样的，所以主耶稣说，你若不转变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阿们。小孩子的样式，简单的，单纯的，这是第二个。还有它产生的关系，它有一个关系会产生，这个新的生命，会产生一种关系。第一种关系呢，它会多样中能够整合，这种活力很重要啊。你比如一个公司的经营纷繁复杂多元性的，它会把它尊重每一个个性，然后把它整合起来，它不是带出一个分裂的灵，带出一个离间的灵，带出一个论断批评的灵。你看一个有生机的人，就是走到那个地方他有气场，他能够对每一个多样性然后尊重，他能够接着爱，能够把他智慧把他整合起来。其实救赎就是整合，合一就是整合。第二个，他这个关系他会带进和谐。什么叫和谐？一种舒服的感觉啊，这种舒服非常重要，是新鲜的。你有一些时候有一种情况，这个人到一个人群中间，他来了就舒服了，他就是话也不讲，啊，非常的舒服跟他交往，他会陪伴你。但有一种人，他你到面前来，你觉得非常的难受，就是这个生命的本质啊，就是和谐， 啊，所以说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你是不是一个叫人整合的人，叫人和谐的人？第三，他能连接，啊，连接，他有一种生命就带出一种连接的功能。这种连接的功能是从聆听来的，啊，他不把自己主观的东西强加于别人，他能够聆听，啊，他好能够那个连接。当连接的同时，他不排斥别人，那个能力就出来了。第四，他能各从其类，他能选择自己的同伴，啊，一切跟生命的本质相提出的他就拒绝。第五，他能什么？他能生生不息的繁衍，啊，他就能够产生，啊，生命能够繁衍，照我们一个生命来说，他就能够一代一代的繁衍，一代一代的传承。所以什么叫做新的关系？一个在摸到主的人，他会整合，记住啊，他会和谐，他会连接，他会各从其类，他会生养众多，繁衍不息。阿们不阿们？我今天讲的你们要听懂啊。今天传道人在这里讲的生命的新更新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理解我今天所讲的，你今天在所有的事物中间你都找到它的规律，啊，这就是智慧的源泉，啊，非常重要。这第一。第三，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在那里运作的呢？是以道的形式来运作的。道，所以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叫做 word， 在希腊文的意思叫做 logos。 它以道，啊，这个道是什么？就是你内在的从圣经从神那里得着的那个信息，生命的道在那里运作的，啊，这个道在那里运作。你不要看这个道今天存在在哪，就在你的周围。你要记住什么地方离你最近，我告诉你，罪离你最近，在外邦道也离你最近。所以罗马书讲得很清楚，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的口里，正在你的心里。当你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知道那个道啊，最近啊，最近啊，你要知道罪，罪恶的罪啊，离你也最近。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什么东西最近？罪离他最近。一个信主的人，什么离他最近？道离他最近。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有道的人，你要知道道就在你的心中。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是恩典，是真理。你是不是一个有道的人？当你接受了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这个道它在工作，它在运行，它在洗净，它在更新，它在变化，它要完成这一个新的创造。旧造是神的话开始，新造也是从神的道开始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心中有没有道？这是关键。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一说话你就活了，阿们。道就是神的话。所以今天很多的人说，哎，我为什么里面没有生机，我没有改变？你没有听见牧人的声音，羊听牧人的声音啊，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过来了。所以基督徒的关键是什么？那个瑞玛，就是说神已经说过的话，接着圣灵再向你说一遍，把你里面这个人的力量点活起来。哇，盼望今年让圣灵接着他的话常常的在那里点亮你。阿们。以道的形式，话的形式来点亮你。好，那么生命永远与什么来对立呢？与罪恶对立，与黑暗对立，与死亡对立。生命一定与罪恶、黑暗和死亡、谎言征战的，生命一定站在真理那一边的。 所以这场征战无人能免。你今天看见世间的万千事物，一直到这个世界的终结，就是生命与死亡的征战，真理和谬误的征战。这个征战是在人的心里面开始的，它的表现或许是主义，或许是宗教，或许是伦理，是一个意识形态。从其本质来讲，是生命和死亡的对立征战。所以基督徒是在复活的生命里摧毁一切应付的权势。阿们。用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整个圣徒生命的价值成熟与建造，它的根基是生命为起源的。所以教会的性质就是在这个团体的新人当中出现。所以你要记住，保罗他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在大马色的异象中间，他看见一个团体的新人，他的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所以你穿上新人，就是披戴着基督啊！今天赞美团队那首诗歌太宝贵，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他从坟墓里出来了，他死里复活了。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从每一个环境中得救。复活是一个事实，但是复活今天在你生命中能够彰显他一个伟大的力量来生活。阿们。这个是很宝贵的。所以圣徒侍奉的根基是生命，教会团体的那个本质是新人。当这个新人出现的时候，合一就产生了，有一个一产生。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在旧人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合一，但是在新人里两下造成一个新人，使我们成就了那个和平。我们能够接纳对方，我们能够怀揣对方，我们能够认同对方，这是在新人里面所建立的。好，这个是我讲到生命的本质啊，生命的本质虽然有些难，但是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听啊，这些啊，这些，这是历世历代传道人，在我神学院的时候，很多传道人讲章的，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啊，讲到生命的本质的时候，一个总结在这里。那么第二，他说，这个神的创造的他的一个根本的起点是在恢复与更新。这个很多啊，生命它带出来的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把你恢复过来。这个恢复的意思叫做医治，释放的力量。今天很多人崩溃扭曲，就是缓不过来了，恢复不过来了。你今天要面对，无论你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你在职场上的管理的关系，强调的那个本质就是恢复的那个能力，就是那个恢复的能力，很重要，很重要啊。第二个，创造带进来的更新就是什么？更新的能力啊。这个更新什么意思呢？他在现有的那个所认知里面，他发现在所认知的当中有一个新的看见，有一个新的启示，这个叫做更新。在原有的积累上他更新了，原有的积累上他认识了，再突破了。所以这也就是神的创造，在创造里面一定有恢复。你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面有没有恢复的力量？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叫什么力量？免疫力，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免疫力啊？如果你个免疫力摧毁了，你这个人就完了。所以你个艾滋病，艾滋病摧毁的免疫力。这个免疫力是什么？我们今天那个所谓的疫苗啊，什么就是把那个里面的那个免疫力给它激活啊，就是恢复啊。还有一个，它会更新啊。啊，它会更新啊，它这个在这个身体里面它会更新啊，一个活的东西它会更新，它不会把旧的它代谢掉，新的它这个产生。属灵的那个真理也是恢复与更新交杂的，在教会中，在你的生命中开始啊，在你的生命中开始。所以感谢主。好，这是从创造的角度来看。第二个角度是从什么？从救赎的角度来看三件事情。三件事情，从救赎的角度，我们刚才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心智改换一新，但是在罗马书十二章啊，有一个词叫心意更新而变化。 啊，在哥罗西书那章叫知识上渐渐的更新，啊，这个三个心非常重要，这是代表一个我们一个魂的生命在被更新的时候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思想，一个奉献的人，将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的人，他的心意他在那里更新。你要千万记住，当你的思想不被更新，你就被牢笼了。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是思想的问题，思想里面的忧郁，思想里面的恐惧，你必须要更新，不断的在这里更新。第二个，意志必须要更新，叫心智。心智什么？就好像那些旧的衣服你要脱下去，你要把那些新的衣服脱下来，好像那个约书亚站在耶和华面前，你要把那些污秽的衣服脱下去，要把那些华美的衣服穿上来。这个意志要有一个决定，叫心智改换一心。所以意志是你整个人生方向的舵。当你的舵没有改换一心的时候，你整个人生的方向就偏离了，偏离了神给你的意向和命定。第三，你要知道知识上渐渐的更新，而心智可以立马更新，心思的更新是根据你的奉献来的，知识上的更新要有一个过程。怎么一个过程？是你原有的积累，原有的观念要突破，你在你这个原有的观念上走出来，这个叫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内住的圣灵今天在你里面，世人是靠邪灵帮忙，今天圣灵在你里面，他做更新的工作，他要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也要叫你的心智改换一心，你的意志有一个新的主心骨，有一个舵开始，也要叫你的在现有的知识上有一个突破，知识上面的更新。这个原则不仅用在属灵上，也是用在整个的整个的你世界的所有的你所面对的。你如果你的意志不改换一心，你的心意不更新，你在知识上的不更新，你总有一天被淘汰。属灵就是这样，恢复与更新。记住，心就是恢复，恢复到你神在创造里面的那个形象，要更新。那么我们接下来看那个旧造就是什么。旧造就是这个旧人的特性啊，造成你今天的旧造。第一，私欲的迷惑。什么叫私欲的迷惑？欲望，无穷无尽的欲望在里面迷惑你。第二，你就觉得一个虚空感，虚空感。有没有虚空感？当你虚空感来的时候，你活在旧的里头。第三，觉得无聊，很无聊啊！当你觉得无聊的时候，没有兴趣的时候，你就在旧里面。第三就是厌烦，很厌烦，你觉得很烦啊！你就在那个旧造的，会抱怨，你怨了啊！以色列人怨就倒闭在旷野，你就在旧造里面猜忌。别人没有这么想，你就过度的去猜想，偏执的去猜想对方，你就在旧造的里面。忧虑啊，你会忧虑啊，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你已经担忧了。偏执啊，很偏啊，就是极端啊，就是旧造的。恐惧就是惧怕啊，也是旧造的。还有一种叫羞耻感，很羞耻啊，有一些暗中说的，常常定罪，控告自己。从那个羞耻感里面出不出来。所以心理学上最毁坏人的就是羞耻感啊，他没有一种满足感开始啊，这是一个旧人的特性。你旧人里面就是这样的，你有没有？然后他在挣扎里头陷进沼泽里面啊，这是一个旧人。那么第二个教会的特性呢，旧造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这是主对这个撒提教会讲的。第二个特性是什么？外表富足，里面贫穷。就像中国人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我们中国人好像外面很漂亮，里面是败絮啊。外面是富足的，里面是贫穷的，不冷也不热啊。那个你看见这个教会就旧了，老了，有皱纹了。教会是什么？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外表看起来很富足，里面是瞎眼的， 贫穷的、困苦的啊，这个赤身裸体的啊，这个就是教会的救，救人的救。那么世界的救召是什么？就是死亡、悲哀、疼痛、哭嚎。那这个世界，你到肿瘤医院去看看，就是这样啊。世界的救就在这里。那么一切的受造之物的救，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就是败坏的瑕疵、叹息的劳苦。好。好，我们总结下来这个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好，请大家把这节经文念一念好吗？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岁没有穷尽。阿们。救人的救、世界的救、宇宙的救都在叹息，他往旧的在走。但是神今天要使这个旧的天地面目像一件衣服渐渐的卷起来，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什么没有穷尽。好，感谢主，今天圣灵就是用水结作道来将教会洗净，要除去那个皱纹、玷污等类的病，可以献给主一个荣耀的教会。好了，这是我讲的第二个主题。第一个主题，生命的本质；第二个主题，恢复与更新。啊，我再讲第三个主题，我们讲到怎么来经历这个新。第一，每一天有新的供应，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记得耶利米书有一句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的广大，你要找着 这一段圣经从哪里来，是从耶利米的哀歌来，是以色列人最沮丧的日子。但是呢，你要记住，不管你仇敌是那么的坚强，你困扰是那么的多，你要相信每早晨都是新的。阿们。你要把早晨的日子过好。主耶稣是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所以以色列人每天都接受新的供应。虽然他们抱怨，虽然他们失败，虽然他们在旷野多走38年的路，但是每天有玛纳来供应他。什么叫做玛纳？每天供应，你不能第二天，第二天你中的玛纳就发臭了，出虫了。所以神不用隔夜的玛纳来供应我们，供应以色列人，今天照样每天的供应是新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样有一个好好每天在主面前读圣经的一个计划？当你早晨起来的时候，先不是想到早一点起来，先不是想到送孩子怎么样，早饭怎么样，到主面前你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要拾到太阳之前那个新鲜玛纳的供应，作为你一天生活的供应。所以供应要新鲜，哎 ，organic 要新鲜，你这个非常重要，属灵的 organic 啊，非常非常重要。你有没有这个新鲜的供应？第二，爱是新鲜的啊，每天你所经历的那个爱是新鲜的。所以这个爱，新鲜的爱是什么？叫起初的爱。啊，以弗所的教会不是没有工作，他为什么登台从原初挪去？就是因为你将起初的爱丢弃了。说明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单纯的爱。一方面你从神那里的新鲜玛纳的供应，第二方面你对主的爱是新鲜的，是起初的啊。所以神特别看重那个起初，起初就是童真贞洁。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阿们。啊，所以你要经历他那个起初的爱，新鲜的爱。第三，你今天的盼望是新鲜的啊，这个盼望必须神要把你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里头去。这个境界不是你在地上的境界，你必须在圣灵的感动中与主的交通里面，神把你带到一个耶稣基督的眼光中来认识事物，而不是从你的自己发源，乃是从神的心意的发源，那个新的境界来认识这个事物。第四，在十字架的经历中是新鲜的。十字架的经历，你看到启示录里面那个被杀的羔羊是刚被杀过的，而他2000年的十字架 今天是永远是新鲜的，是刚被杀的羔羊，所以你每一刻在十字架的工作和认识中是新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四件事情，供应是新鲜的，爱是新鲜的，盼望是新鲜的，十字架的经历是新鲜的，你都要有经历。所以这个就是说他给我们一条什么路呢？叫又新又活的路。这希伯来书说是从幔子经过的，这个经历的恩典的新鲜，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的宴席里面所讲，新布不能缝在旧衣服上，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在路加福音他是怎么讲的？新衣服撕下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并且撕下来和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所以你经历的不是一个律法，是经历的是一个新鲜的恩典。你在恩典中的经历也是新鲜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感谢神。那么神最终的工作完成在什么地上？新耶路撒冷，就是新妇。所以感谢主，你不能轻看教会啊！神所有从个体，所有他更新的工作，是为着什么？为着教会的。很多人今天对主有认识，对教会没有认识。一个认识基督的人，一定认识教会。他不是从表象来认识，他是从实质来认识。所以这座城叫做新耶路撒冷，也就是羔羊的幸福。今天神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新耶路撒冷中完成的。最终这个世界和其他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后书里面彼得说，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有盼望。今天我这篇信息是多了一点，但是你仔细去想一想，我已经把一条路给你指出来。这条路从生命的本质，从更恢复和更新，一直到我们四个所经历的最终神的终结在哪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再把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阿们。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